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大家看新闻了啊，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发了一条重要的公告。这个公告啊，除了告诉大家有两位领导同志啊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之前大家一直念叨的原来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的王忠林，现在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啊履新了。另外还有一位叫曾平的啊，这两个人啊现在都换了这个工作环境了。可是另外一块呢，就是有一批啊老资格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呢陆陆续续被罢免了。这里边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三位上将，还有这个后边的一批这个中将。哎，中将咱们就不谈了啊，咱们集中今天来讲这三位上将。因为这三位上将啊，说实话他们这个工作的环境背景啊，哎，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小小的合订本。第一个是中央军委啊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上将。第二个呢是空军政委郭普孝上将。第三个是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上将。这三个人啊，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这个空军系统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许学强啊，他曾经在这个空军航空兵担任过师长，还在上海指挥所担任过司令员。而郭普孝啊，从参军啊就开始在这个空军航空兵系统工作，也当过这个航空兵师一级的领导，就是航空兵37师的政治委员，也当过空军指挥所的政委，只不过呢他当的是乌鲁木齐指挥所的政委。那么李凤彪也是啊，李凤彪跟这个郭普孝啊都曾经服役于啊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十五军。而且李凤彪啊还有一个不俗的经历，这就是当年2008年18年前汶川大地震。大家都知道啊，那场大地震那是震撼了全国呀。李凤彪那个时候呢作为军参谋长参与了抢救行动。他当时啊有一个报道，就是我印象很深啊，因为那时候咱们也不知道谁叫李凤彪。哎，但那个时候这个报道让我们关注了这位啊军一级的领导干部。那个时候李凤彪还不是这个少将军衔啊，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大校军衔。当时报道说这位李凤彪呢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然后呢就吃了一袋方便面。就说这个人啊在这整个这个汶川地震抢救过程当中，他这个状态完全是一个标准的军人状态。而且还有一个段子啊，就是在采访李凤彪的这篇报道当中出现的，就是李凤彪身先士卒抢在第一线。当时啊这个当地有一个派出所的这个指导员一看这个李凤彪这个级别，大校军衔嘛，哎，当时他还出于好心告诉这个李凤彪说呀，这边啊特别危险，首长啊，你是这么大一个首长，你没有必要啊抢在这个最前边。这李凤彪当时说了一句话，这都什么时候了，什么首长不首长的。哎，有这么一个报道。所以从当时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李凤彪，18年前的李凤彪是那样一个状态。所以就在这一年，李凤彪 晋升少将军衔。以后啊，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在他这个系统里啊，越混越大，当了大军区副司令了，哎，又当了战略支援部队司令，以后又当了这个政战区级别的啊政治委员，直到啊昨天官宣被罢免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为止。而这个许学强啊，实际上比起这个李凤彪啊、郭普孝啊，他这个履历更加辉煌，因为这个人在2022年，就是二十大之后啊，出任了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同时呢，还曾经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的身份呢，向这个神舟15号飞行组下发过命令。可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最明显的四中全会作为第20届中央委员的许学强开始陆陆续续啊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刚才咱们讲了啊，他是以这个总指挥的身份向神舟15号发令，结果等到神舟21号出征的时候，这许学强就不见了。哎，还有这个福建舰入列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等，这些重要场合下，这位领顶辉煌的中央委员上将军衔啊，装备部部长再也不跟大家见面了。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已经完了，对吧？用老百姓的话讲，失联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军队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这些拿枪杆子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会出现，尤其是在这种军队啊一股独大的这个国家里，就是军人呢享受特权，军队啊有特殊的地位。你这个影视歌这些文艺作品里边对军队只能歌颂，不允许贬低。在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体系当中，高级将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摄入到最高领导层的视野当中，尤其在咱们中国啊，这是有传统的。这个刘伯承啊讲过一段往事，我在咱们这个非会员节目里曾经给大家说过啊，就是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召集六大军区司令员，当时还叫六大军区啊，包括刘伯承在内啊，毛泽东呢把他们找到身边来啊，准备给他们交代两句。刘伯承那时候的想法很单纯，他以为啊，老大见他们可能是要说几句鼓励的话，结果呀没想到毛泽东见了他们之后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服从指挥，懂规矩，如果你们要是犯了规矩啊，或者说不按照我说的去做，那么我就拿你们开刀，而且首先拿你们这几个人开刀。这刘伯承听完这话，后来啊他自己说，他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心里直打颤呢。这个是有公开资料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处。百年朝2004年核定本啊，这是原来我们国防大学一位非常有名气的学者林运辉先生留下的一篇文章当中专门提到的。而且这篇文章里提到这段内容的时候啊，没有给出具体的出处， 说明什么呀？说明这段内容是林运辉老先生人家独自挖掘的独家信息，所以这个出处呢就不方便在文章当中直接给出了啊。这类的这个情况在这个党史研究当中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年谱啊，这些大人物的年谱里边他们说的一些话一般都不给出出处。为什么？因为年谱本身就是第一手资料，它就是来自于档案资料或者是亲历的啊这些口述资料等等，所以人家不再需要啊提供给出处了，人家本身就是出处。所以这段林运辉先生独家披露的内容其实很好的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军队在老大心目中的地位。刘伯承心里直打颤，说明什么？说明害怕嘛，对不对？而刘伯承是什么人啊？是被官方党史教科书一度称之为军神的人，掉了个眼珠子都没有哼一声，那也是千军万马死人堆里滚过来的人，能被毛泽东这么一句话吓得心里直打颤，说明当时的那种情景是我们今天后来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啊，就是那个气氛的那种严肃程度。哎，我们今天看这些冰冷的文字，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历史记载，可是历史它是有温度的，只不过这个温度我们年代久远没有办法触及到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在咱们所有的非会员节目里边，从开播那天起到现在为止从来没给大家讲过的，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大家知道啊，开到一半的时候，毛泽东让周恩来通知吴法宪用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到北京参加会议啊，这个吴法宪本人都有回忆。那么汪东兴讲过一件事儿，这是汪东兴晚年讲的。当时林彪啊被送到这个中央全会的会场进来之后，毛泽东把汪东兴给叫住了。这个时候就是毛泽东和汪东兴两个人主仆二人，所以汪东兴要不讲这个话，这段内容大家永远都不会知道。毛泽东当时就问汪东兴一件事，给汪东兴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时候的林彪啊，这个地位在党内，说实话，高层里边已经是明争眼露了。尤其是在十一中全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林彪风尘仆仆的从外地赶回北京，这个政治分量已经不言而喻了。周恩来颠颠的去接林彪，说明什么呀？因为在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排名当中，那周恩来是仅次于毛泽东和副主席排名当中，周恩来是仅次于刘少奇的，他甚至排在朱德的前面，就更不要说是排在陈云和林彪的前面了，对不对？从辈分来讲，那就更不用讲，周恩来是林彪的师长啊，老师啊，那是。结果林彪的飞机到机场以后，周恩来先爬上舷梯啊，去请这个在机舱里的林彪。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毛泽东问汪东兴这句话是原话啊，林彪带枪了没有？当时就把汪东兴给搞愣了，因为那个时候啊，称呼林彪，包括毛泽东称呼林彪都是叫林彪同志， 那周恩来称呼林彪要么叫林总，要么叫林副主席，对不对？毛泽东突然冒出来直呼林彪的本名，连个同志都没有加，而且居然问林彪带枪了没有。汪东兴当时就愣了，汪东兴愣了以后马上补充了一句，没有带枪吧。毛泽东就是不特别满意的看了汪东兴一眼，然后毛泽东就走了。就这么一个情景，汪东兴晚年回忆的，这个呢有半公开的资料啊，恕我在这里啊不给大家展示了啊，不是公开但是半公开的，也就是说不光是我知道，还有一部分人也知道，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算不上什么绝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这个啊公开的非会员节目里披露的原因。也就是说，对于林彪这么一个毛泽东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老资格的军队的高级将领，甚至可以说是帅一级的人物啊，对吧？方面军统帅嘛，在他正走向啊他政治权力巅峰的时候，毛泽东居然问自己的大管家，这个人带枪没有？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段子，就是说军队的啊点点滴滴，那是牵动了最高层的啊一丝一毫的神经啊，而且是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毛泽东身边有一个警卫员啊，叫陈长江，他晚年啊也写过一本回忆录，他说是在1971年4月下旬，具体哪一天他记不住了，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林彪啊从北戴河回北京，毛泽东在这个中南海游泳池啊散步，陈长江作为警卫员呢就得跟随在这个老大的身边啊。毛泽东自己啊对陈长江突然没头没尾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军队闹得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对于老大突然冒出的这句话，陈长江没有思想准备啊，他就给毛泽东立了个正啊，行了个礼啊，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席啊，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的。这翻译成这个古文就相当于皇上圣明，一般说这话的时候啊其实就相当于没法回答，因为老大说的这句话，军队要改组，不听指挥，闹得厉害，不论是哪一句，陈长江这么一个警卫员他接不住的，对吧？军队闹得厉害，谁闹得厉害？这是你能问的吗？对吧？有的不听指挥，谁不听指挥？啊，要进行改组，要把谁弄进去？这都不能问呐。这个做警卫工作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不该打听的，绝对不能打听啊，是不是？毛泽东听完陈长江的这个回复以后，显然不满意。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你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啊。”这句话啊，集中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因为陈长江还有一个回忆，他说只要是动军队高层，毛泽东有两件事非常啊引起他的关注。第一个啊，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某种意义上讲茶饭不思啊，这在我们普通人来讲能理解，咱们有事儿的时候通常都是没胃口的，因为咱们是普通人嘛，就这么点尿性， 但是毛泽东是什么人呢？他不是普通人，是不是？他驾驭这个军队几十年了，可是每逢他要动军队的时候，他居然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啊，食不甘味啊，睡不安寝。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就是个人，他不是个神。同时也说明军队这根骨头很难啃，对不对？要不然他不至于这个状态嘛。那么还有一件事，陈长江回忆的，就是他到了他的住处之后，只要是动军队，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指令汪东兴都换一遍。当年动林彪的时候，陈长江讲，毛泽东就点名把张玉凤调到身边来了。那个时候的张玉凤，那是啊，初学乍练的。这个举动啊，让陈长江记了一辈子，因为不同寻常嘛。此外还有一件事，陈长江回忆的也很有意思，就是毛泽东在跟陈长江散步的时候，他突然问陈长江，哎，你们哨兵带不带枪啊？这件事把陈长江给搞懵了。为什么？毛泽东最讨厌啊，跟随他的这些警卫人员荷枪实弹，这个能理解啊。你看那个大清朝那些帝王们啊，跟他贴身服务的那都不能带长兵刃呐、啊，因为谁知道你今天会不会发疯啊，是不是？所以毛泽东严禁啊，靠近他警卫的这些人啊，带这些武器，这是他们这些搞警卫工作的人都知道的。结果这一天突然他就问啊，你们带枪没有？陈长江马上就说带了啊，而且毛泽东又接着问啊，都带了什么枪了？有子弹没有？能不能打？连续问了三句，陈长江回复啊，报告主席，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个一百两百，完全能对付得了。毛泽东听到这儿以后，点点头，说了一句话，有坏人呐、啊，要提高警惕，这么一段话。这些内容大家看一下出处啊，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的回忆录，这都是公开出版的。所以从这些啊点点滴滴的这些回忆和记忆当中，我们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啊，军队高层被撬动往往是一个国家啊，就是尤其是把军队当成命根子的这种国家，在政治上出现巨大变化的一个风向标。6月20号到6月22号，朝鲜劳动党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这场全会连续动了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因为朝鲜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最高司令官在内。结果这五个人里边一下子动了两个人的工作。这一次九届二中全会跟啊公元1970年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完全可以媲美。因为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也是动了两个常委。明着动的是陈伯达，按着动的是林彪嘛，对不对？而朝鲜劳动党6月20号到6月22号这次动了两个常委的中央全会，一开始也是从军队下手的， 人民军总政治局组织局副局长一个少将被拿下，他是这场啊大变动的导火索。所以大家看一下，中朝两国那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啊，对吧？也就是说，朝鲜在有重大人事变动前夕，也是啊先瞄准军方。好了，今天咱们这个话呀就说到这里啊，再见。